所以这些的互动，能够承认事实，能够认真的想一想，我对我自己的幸福是有责任的，不是别人对我的幸福是有责任的，这个是最要紧的。但是这个责任感能够化成力量，就一定要做到因循原则，就是不要再要求别人对我更好，不要再去要求像硬要从石头里挤出牛奶那样挤，就这些东西都要停住，停下来，行为上完全停下来，自己内在的那个肯负责任，为自己创造幸福的决心才会安稳，这样的心理结构一定要做好。然后呢，庖丁就讲到下一个话题，他说，虽然每至于足，虽然我的刀法已经这么好了，可是每次到那筋肉纠结的地方要杀牛的时候，遇到这个筋肉纠结的地方，绝不是说因为我刀法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从此以后就觉得可以轻松了，而是好还要更好，就是遇到好像有一点挑战性的东西，我都是无见其难为，我都会看得到它好搞。我觉得我在学庄子的这个十年来，我的的确确是有经验到我的生活越来越快乐，可是并不是我快乐，我在面对外在世界的时候就可以比较随便哦。我觉得我在快乐的同时，一定要约束自己，知道说我现在面对的这个人并不好搞，就好比说刚刚还被得令笑，那个人那么会迟到，我为什么还跟他约吃饭，对不对？就是我还是会今天要跑这个人约吃饭，这个人可能会迟到，可能会搞到我，然后我还是要准备好餐厅对面有朋友家可以去避难之类的。就是所有不好搞的东西，你都还是要承认它的不好搞，然后用更高的心力，更精准的处理方法去下那一刀。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相对来讲，十年前的我跟今天的我，我觉得对十年前的我来讲，我觉得我爸妈没那么好搞，对今天的我来讲，我觉得我爸妈很好搞，就是我们相处起来都是笑眯眯，可是我并没有很掉以轻心哦。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我爸妈不是省油的灯，相处起来要小心一点。这样子，无论你是不是已经比过去要进步了，你面对任何难题都还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他说，处人为界就是遇到很不好搞的，都要很警惕，自己这一刀不要下错，然后视为止，我不再用眼睛看了，而是运用我全身的能量去感觉这个事情，行为迟，不要很草率的出刀，刀慢慢的，然后就用最小的力气，动刀视为，就是一件事情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个好，还要更好的进步的空间在哪里啊？就是你可以花更少的能量做到这件事，同样是这一刀，是不是可以消耗更少的功力，达到同样的效果，就是要练习省能量，效率要更高，就会更优雅。然后刀轻轻的这样子划过去，然后忽然一指那个牛就变成肉块，如土伟地，一瞬间就一只站着的牛巴巴巴变成一堆肉片掉在地上，大家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杀的吧，好像武侠片哦。提刀而立，然后他就拿起刀站回来，未知四顾，从刚刚那个趋近于出神的状态恢复到用肉眼看周遭是谁，然后呢未知踌躇满志。我觉得这个点一直是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警惕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做好了一件事有进步的时候，其实在情绪上是有两个选择的，一个是选择高兴，一个是选择让自己不可以高兴。那踌躇满志呢，是要我们做第二个选择，就是我心里面满出来的那个好爽哦，我好棒哦的那种感觉，要把它散掉。踌躇就是松松空空的感觉，如果是一般古书的注解的话，就是你不可以让那个高兴的感受冲上来，那善刀而藏之。就是说当一个人在高兴自己很厉害的时候，好像会忘记自己后面还要收拾东西。他说，我要让自己那个高兴冲上来，那个满日的热情绪平息，好好的把刀清洗干净，然后收一收。所以最后的一个动作要做的安安稳稳的，就是不可以在那里就沉溺于高兴之中。那么我们中医课不是都讲喜伤心吗？那心力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啊。我从前就是这样，我从前有一次教书觉得换一个教法，觉得这次教的比之前好，然后就好开心好高兴，然后就跟我的一个助教打电话说，我今天过了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今天教的比之前好很多， 怎样怎样。然后讲完之后，电话不是诉苦，是分享喜悦哦。然后讲完之后，连续六个礼拜，我的上课水平都比以前低，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力变弱了。就是人在高兴的时候，心力是会受伤的。所以，你知道现在的台湾的诈骗电话，通常是动用人的恐惧来诈骗的，就是你现在被警察立案了哦，你现在怎样怎样。但是从日常生活来讲的话，你不觉得人其实在兴的时候更容易受骗吗？人在高兴的时候是很容易受骗的，也就意味着人在高兴的时候感知力是比较差的。那所以在中医的领域很清楚的是，把高兴这个情绪算到负面的能量，根本不算成健康的能量。我觉得健康的能量是快乐的，就是每天过着觉得很幸福、很满足、很感谢这个世界的一种情绪，就是快乐。但是高兴是一时起来的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说有高兴就有低兴，或者有高兴就有低潮，或者你再讲另外一个高兴低潮那个对比，你在躁郁症的人身上看得最清楚。就他的那能量在伟大的自己的信念团跟有罪的自己的信念团之间摆荡，有的时候伟大的自己的信念群辩论上占上风的时候，他就觉得哇，我好了不起，就很高兴。但是呢，过了不久，这个基于辩论的理论，有这一方就有另外一方，他的有罪的自己辩论赢了，他就觉得其实有罪的自己辩论赢了，他就需要一个反击。比如他今天刚好在办公室做错事，被老板骂一下之类的，